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、河谷、地理、交通、气候，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，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、理解圣经、诠释圣经。欢迎走进《圣经地理与文化》。陈崇基牧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来研究圣经的背景。那过去十一课里面我们讲到圣经地理的背景的重要，因为我们很自然的现代人，我们有我们的那个 presupposition， 我们的前线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前线读进经文的当中。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犹大旷野，旷野是怎么回事，那个地理的情况是怎么样，地理的动态是怎么样。那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套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不明白，以为旷野就是那个撒哈拉的沙漠，其实不是这样。那我们不明白那个圣经地理的背景，比如说旷野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不能够掌握一些的经文的信息，甚至说一些比较熟悉的经文，诗篇23篇、诗篇63篇都是不同的例子。但我们反过来，我们明白圣经地理的背景的时候，我们明白旷野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诗篇23篇等等的经文里面说的一些属灵的道理、神学的道理。那我回到这个解经的三部分、三个视野，就是我们要明白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不是一张空白的纸，我们从来不是一个空白的意念来读经文的，我们总会带着我们的预设来解经。这些的预设，这些我们有的意念，是我们前面的世界，圣经前面的世界 The world in front of the Bible。 那从哪里来的这个世界，都是可以说是一种的认受的历史 reception history， 就是我们从小到现在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有的一些解经的传统吧，解经的认识，我们觉得这一段圣经、这一段经文应该是说这样的东西，有这样的教导。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小组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借书圣经一些的资料的时候，我们经过了一些的学习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些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有一些我们所接受的一些的传统。然后呢，教会里面的历史，比如说一些神学的历史、教义上的历史，我们都常常是我们认识之后，我们就觉得这一套就一定是经文里面所说的。当然很多时候主要的教义上其实没有什么改变，对不对？三位一体，基督是唯一的救恩，基督的再来，教会是什么一回事等等，基本的教义其实没有什么改变。但是我们从历史的当中，我们认识圣经的一部分，圣经里面的意义，然后就成为我们圣经所谓读经的时候前面的世界，这是我们的世界。还有就是我们社会的地位也有影响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是富有的人，我们是富户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就 miss， 我们就看不见有一些圣经里面的经文是讲到，比如说要照顾一些软弱的，在我们中间一些的外来者，比如说寄居者、寡妇等等，我们就很容易我们就略过，然后我们就没有看懂了。但是如果是穷人来看圣经的时候，他所留意的可能跟那个社会地位不一样的人，他留意的世界不一样所以呢，我们那个经济的地位、社会的地位也影响我们怎么去看圣经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全部都是所谓圣经前面的世界。所以呢，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 特别要小心，因为圣经的当前的世界就是我的视野，我的 perspective， 我的角度，我的观念是非常的需要小心的，这个 world in front of the Bible。 然后同时我要小心的就是我不要把我的观念套进去，我的 world 跟圣经的 world 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就是文化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圣经的文化。同时呢，我们需要明白，就是上帝的启示在圣经当中，圣经启示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信息。当然这个信息里面的真理我们解通了，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，对不对？就是跨越任何一个文化。但是我们要明白上帝启示他的心意的时候，借着圣经来启示的时候，启示这个行动其实是沟通，对不对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。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时候，我们要沟通有效的话，那我们必须要用一些彼此了解作者读者能够明白的共通的语言，对不对？共通的观念来沟通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圣经有作者，也有历代的古代的读者，朗解之间是有他们共享的文化的背景，就是这个文化的背景 cultural context， 或者说是旧约的学者 John Wharton 他在美国的 Wheaton College 教了很多年，非常的著名的一个旧约的学者 John Wharton 说什么，这个就是 cognitive environment， 就是认知的环境，读者跟作者之间有一个共通的环境，语言啊、文化啊等等，历史啊等等，都是有共通的，这样有效的沟通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上帝的启示。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明白圣经背后的世界，就是它的文化的背景。所以这一课的开始，现在是第十二课，我们就讲到圣经的文化。道理也跟前面的所讲的地理也是一样，当我们不小心乱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风俗套进经文的当中，我们就很难去掌握圣经的经文的信息。反过来，我们不要乱把我们的文化的背景我们的观念套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先认识圣经本身当时有的文化，那我们掌握经文的信息就比较容易。所以这一课开始，我们讲到圣经的文化的背景的时候，跟我们读经诗经有什么关系的时候，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神的启示跟人的文化之间的关系。第二个重点就是读经的时候，我们每一次读经解经查考圣经听到讲到都是一个跨文化的活动。什么意思？等会我们再解释。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到这个文化的问题，这个文化的背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三个视野的当中，第一个就是里面的世界，圣经里面的世界 world in the Bible。 然后我们讲到圣经的文化的时候是 behind the Bible， 刚才我们说过就是 world in front of Bible， 我们要小心，然后让圣经来改进，来挑战我们今天有的现代的前面的世界，我们的文化。所以等等等等，我们需要明白的。所以讲到神的启示跟人的文化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明白 culture 是什么意思，文化是什么意思。文化这个字 culture 是 tilled place 的意思，就是人耕作过的耕种过的土地，就是 tilled place。所以讲到是人跟我们的地图跟我们的处境有关的，所以呢，人类生活的处境包括我们衣食住行等等，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是人的文化。或者说我们了解人类文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分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可以观察的文化，第二部分就是不可以观察的，就是眼不能看，但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有一部分的 culture 是 visible, touchable, 我们可以摸到的。 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种的一方面，就是不可以观察的，是 invisible。 那可观察的是什么？可观察的是外表的，就是看到的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的，就是物质的文化，对不对？ Material culture， 就是他们吃什么，然后穿什么，然后他们住的房屋是怎么样的，他们用的工具是怎么样的啊？这个考古的工作给我们很多的贡献。然后呢，就是一些可以看见的文化的表现，是比如说那个群体，那个社群，他们有的文化，比如说他的语言是什么？旧约的圣经的文化就是希伯来文，对不对？新约就是希腊、罗马、希罗文化的希腊文，他们用的文字。然后呢，有一些他们表达出来的一些的道德的伦理，每一方面社会里面的一些的制度、律法、习俗等等，都是可以我们看见的。还有就是真神的文化，就是表达出来的，就是内心里面的东西可以表现出来的真神的文化。比如说音乐，希伯来的音乐可能跟你们的社会里面、你们文化当中所熟悉的音乐是不一样。文学，他们所讲的怎么讲出来的、怎么写出来的、语法等等都不一样。艺术、宗教都是可以表现出来，比如说圣殿，一些宗教的一些的活动，他们用的一些的器皿啊等等啊，都是可以观察 observable， 就是 visible。 然后呢，不可以观察的文化的，可以说是一些的思想，内在的思想存在于下意识的层面，价值观、世界观、宇宙观，内在的一些逻辑，一些的 inner logic， 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一方面是比较重要，那一些重要性比较小一点，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 priority， 又次的分组，那这一些都是 invisible， 这是里面。其实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文化都是一样，我们都可以看见有一些可以观察的，有一些是不可以观察的，整体来说就是整个的文化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这个文化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明白，就是圣经常常都是借助人的文化，古时古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古时的文化来启示上帝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明白这个圣经的本质，圣经本质是怎么样 ？Nature of the Bible。第一个问题要问的，就是圣经是否百分百是神的话语，是不是？当然是，对不对？当然是神的启示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是认为、相信、认同圣经是100%是神的话语。然后呢，第二个问题可能更重要。这圣经是否100%是人类的话语，是人讲的说话，对吗？同时是神的话语，也同时是人的话语，100%，对不对？ 100%， 好像基督神人二性一样。我们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，完全是神，也完全是人，他不是半个人，也不是90%人性，是完全的，整个人都是跟我们一样 ，human nature， 就是有人的本质，所以100%是人，也是100%是神的儿子。圣经也是一样，是神的话语，也是完全是人的话语。既然是人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明白，这个通过，我是平常人用的语言。平常当时古时的人，他们用语言来表达一些他们文化当中的一些的概念，用这个共享的 context， 这个背景，神跟人可以沟通。所以呢，在16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神学家加尔文 John Calvin 说什么，他讲到一个的教义啊，非常有意思，叫做 Divine Accommodation， 神的迁就。什么意思？他讲到几点，第一个重点，他就说，人，我们作为人，我们不可以也不能够真的认识神的本体 God in himself， 因为我们是太低了，我们太有限，然后神是无限的，我们住在时空的当中，然后神是 outside time， 就是在时空的外面， 我们在创造界里面，上帝是创造主，他是分开的，他是在这个创造界外面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根本，我们的本性，我们作为人是不能够真正的认识，可以谈论上帝的 God in himself， 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理性，没有这样的程度可以来谈论上帝。但是第二，就是圣经却论到神与人之间的启示沟通，对不对？圣经当中就是启示给我们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，他说过什么话，然后他有什么的律法，他有什么启示，他的计划是怎么样。圣经是明确的讲到神跟人之间的一些的工作，神对人说的话， Divine Communication。 所以为什么可以这样，加尔文说就是因为第三，为什么有这样启示沟通的可能，神跟我们，神非常高无限，我们有限的人。他说为什么，因为神一定要把自己降卑迁就我们人的程度。所以讲到文化的时候，其实是神是用人当时的语言，当时的文化，我们所用的语言，我们所用的概念来启示自己。其实非常明显，好像我是爸爸，我小朋友他们五岁的时候，六岁的时候，我跟小朋友解释一些世界上的事，然后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，我作为爸爸，我需要 accommodate， 就是迁就，我要降卑一点，用他可以明白的语言，明白的程度，他的文化所谓，他的语言，他的概念来表达。这就是上帝跟我们的启示。之前我们讲过一个比喻，就是桌游的桌面的这个设计的一个比喻，讲到地理的时候，其实圣经的文化跟圣经的地理也是一样。圣经的文化就是一个的桌面，那个 game 的 design 啊，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近东，古近东的文化。新约的时候，我们要参考一些罗马帝国希腊时期的一些的背景的文献，一些的记录，一些的文件，然后我们才可以明白这个旧约的经文，新约的经文等等，它的文化的背景，就是那个桌游的那个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重点，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，一定要明白经文，圣经本身有的文化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把我们现在的文化套进去，然后常常我们就不能掌握圣经里面的一些的神学的信息。还有呢，第二个重点就是每一次读经都是跨文化的活动。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，每一次灵修查经听到的时候，读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听圣经里面所说的话，都是一个 cross-cultural 的 activity， cross-cultural。 纵然我们所读的圣经已经翻译过来是现代的语文，中文、英文、现代语文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背后的那个语文，圣经本身不是中文写的吧，对不对？这个非常明显，非常简单。旧约是希伯来文，然后有一点亚兰文，然后新约都是当时的 Koine Greek， 当时通用的希腊文，文字上是不一样，是跨文化的。然后那个文化的习俗，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也是不一样，是跨文化的活动。我跟弟兄姐妹解释，就是解经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常用一个比喻，就是旅游。想象一下，你去一个地方是陌生的地方，你去旅游，有一个国家你从来没有去过的，陌生的地方，你去旅游，你需要带什么，让你整个的旅程不是浪费时间，是充实的，有意义的一个旅游，不会浪费时间的。你需要带什么？那个 passport， 然后那个钱币啊，你需要兑换啊，然后你可能需要一些地图，或者说是一个 tour guide， 就是一个导游，介绍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让你不会 get lost， 迷路。因为你去一个地方是从来没有去过，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你需要怎么去旅行，你需要先明白 as much as possible， 就是尽量你要明白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。你不明白的时候，你就用你的明白、你的认识、你的观念走进去的时候，你就去那个旅游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就是没有很大的意义。所以呢，很重要，我们是要明白当地的文化的背景。所以呢，读经其实好像旅游一样，那我们需要明白圣经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，有一些的距离。所以呢，每一次我们这样的概念的时候，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总会有一些的更好的可以掌握。我最后讲一个的例子，讲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第一章。我们常常看这个 Genesis 1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不同的问题，就是科学的问题、物理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现代人科学嘛，我们非常着重科学，对不对？ Technology 就是 science， 所以我们问的问题都是无知的来源，这个 material world 无知的世界，它的形成的那个过程、历史、大爆炸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然后之前有没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圣经是不是说就是大爆炸 Big Bang 这样的理论。我们问的问题就是 materialistic 的问题，就是无知方面的问题。古近东他们所有兴趣的处理的问题通常不是 materialistic 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翻开圣经的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觉得最重要的问题，把它以为经文就是处理我们的问题，他们是处理他们的问题。古代近东的人讲到创世的时候，创世不是创世的故事，创世观不是单单以色列人才问的，其他的民族，巴比伦、亚述、埃及等等，他们都有他们的创世的观念。所以圣经是跟他们那个古代的文化做一些对话，或者说做一些的挑战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先明白 Genesis 1之前，我们要明白古近东的世界观，他们所 concern， 他们所处理的问题常常都是管理的问题，就是这个世界每一个部分，太阳、月亮、土地、海、上面的水等等，人类他们的功能是什么，他们的 role， 他们的 function 是什么。他们不是直接要处理啊，那个 Big Bang 就是我们宇宙从哪里来，是什么时候来，他们所 concern 的问题是 functional 的问题。所以你明白了，我们不把我们的文化的背景，因为我们文化的背景就是我们处理很多科学的问题、无知的问题，我们就把这样的文化、这样的问题我们套进圣经当中，然后我们要圣经解决我们的问题。但是我们明白圣经的近东的文化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从大水开始，创世第一章第二节就是说大水有黑暗。其实这样的说法、这样的观念，创世之前的那一部分是有大水有混沌，其实跟巴比伦跟埃及他们所说的，其实他们的那说法也是一样的，非常的相似。不相似的地方就是只有一位神，不相似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打仗的。因为巴比伦的创世的神话都说那个创世的神 Marduk 他要杀死所有的仇敌，然后才创造这个世界，杀死那个大水，然后打一番，然后有征战一番才能有今天的世界。创世纪就完全不一样，那个大水没有跟上帝有一些的交战，没有冲突，上帝说事就这样成了，要有什么就有什么，事就这样成了，整个宇宙就是上帝来创立那个 order 规律。所以是讲到 management 的问题，是讲到 kingdom 的问题。上帝就好像一个君王，他在创立这个世界，然后 把每一个的 function 每一个的功能都创立了，都 assign 了，都定下来了，他是创造主。所以他解释第一章要解释的问题，处理的问题不是无知的问题，是那个功能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每一次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，他所解决的问题是可能更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人为什么在这里，谁创立这个世界，把大水分开的就是我们可以敬拜应该敬拜的那一位，就是以色列的神，独一的神。所以每一次读经的时候都是跨文化的动作，是 cross-cultural 的 activity。 我们在继续讲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怎么了解圣经的文化呢？有几个部分，有几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当然我们要小心看圣经，圣经当中有一些的细节我们是要读出来，然后我们要明白啊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打开我们翻开我读的时候，它的文化的背景是怎么样，跟我们有没有相似的地方，有没有分别的地方。所以圣经是第一个我们能够了解圣经的文化。然后第二个方面，第二个方法，我们都是讲到方法 methodology， 就是了解圣经的文化的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看境外的文献，近东西罗的文献，他们怎么说不同的题目。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创世创造，近东的人怎么去解答，怎么去处理这个题目，然后圣经跟他有一些相似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然后第三，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些考古的资料，一些的发现，那我们可以明白，哦，以前以色列人他们的房屋，他们的城市的模样，然后一些的地理啊等等，都是我们现在可以用的一些的方法。这样讲的话，我们先掌握那个读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明白圣经的文化的背景。下一堂我们继续讲下去。
收拾我所有的行李，搭乘末班希望班机，和星星一起旅行。这次要学习不逃避，挥别我所有的恐惧，勇敢地走下去。幸福在这一瞬间，像古百合正开放，感谢有你，一路有你，风雨星星多么不容易，
你我之间的默契，
一点一点
堆积美好的回忆，
我会牢记，
感谢有你，一路有你，爱
让一切变得更美丽。 所有的行李，搭乘末班希望班机，和星星一起旅行。
Yeah， 这次要学习不逃避，挥别我所有的恐惧，勇敢地走下去。